端的口音。我所用的圣经是哥林德后书第八章一至七节，请大家听我读出。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口音。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献捐助。再三的求你们，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作的不但照着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给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善的事，就当办成了。你们既然在这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我们请陈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最近呢，如果我们留意新闻呢，就发觉很多有钱的商人就捐出大笔的捐款，就给他们和他们有关的学校。举一个例来讲，去年的九月，有一个姓陈的香港的商人就宣布他要捐出3亿5千万美金给哈佛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如果大家想一想，3亿5千万是多少钱呢？我或者给一个例子大家去想一想，如果你能够有能力一日用1000蚊，你日日都用1000蚊，3亿5千万你可以用足1000年，就是这么多的钱。他宣布了之后，就有很多人就说，这个是哈佛大学历史里面最大的一次过的捐款。哈佛大学因此亦都答应将公共卫生学院改名为 TH Chan 的学院。这个呢只不过是破了哈佛大学的捐款纪录而已，不代表在美国里面捐给大学最大笔的款项。因为在2007年，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他捐出4亿给他的母校。在2001年，一位加州理工学院的毕业生答应分15年，即是呢今年呢他就捐清了，捐出6亿给他的母校。这些大笔的捐款，给校方大肆的宣传，给媒体大肆的宣传，使到我们以为捐钱是有钱人的专利。但是如果我们细心想一想，根据统计，我们就发觉原来穷人将他们收入的百分比献出是比有钱人更加的多。我举一个例，在2011年，美国收入最高的两成人，即是说在收入里面最高那两成的人，他们平均将他们的收入奉献率是 1.3%。 但是美国收入最低的两成人，即是垫底那两成人，他们将他们的收入奉献的百分率是 3.2%， 即是比那些有钱人呢多一倍。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低收入的人士，他们是免税的，因为他们收入低到一个地步呢，已经在免税额之内的了，所以他们享受不到免税那个优待。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他们那个奉献就更加显得是慷慨。有一个加州大学的社会学家，他相信，他写了一本书，他相信他造成这个情况，为什么穷人会捐得多过有钱人呢？在百分比上面，是因为穷人自己穷， 所以他知道穷的苦处，他就明白别人的需要，所以他就有一个心愿意去帮助其他的人。但是有钱人相对来讲比较内向，他们比较关心自己的需要，他们比较关心怎样维持自己那个生活那个的水平，所以他们捐出来的款项比率就更加少。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发觉原来穷人和有钱人捐款的对象是很明显有分别的。穷人他们多数是捐给教会，捐给慈善组织，捐给服务机构。有钱人捐钱呢，就多数捐给大学，捐给医院，捐给博物馆，捐给交响乐团，捐给艺术组织等等。另外一个统计显示，从2006年至到2012年这6-7年中间，每年收入20万以上的，即比较高收入了，20万以上的人，他们在这段时间里面的捐款是减少了 3.4%。他们年收入10万至到20万的人也都是算是高收入了，他们的捐款也都减少了 3.3%。但是同期收入只有25,000至到50,000元的人，他们捐献的金额是增加了 8.7%。 收入25,000元以下的人，这些是穷人了，比较穷的人了，他们捐款的金额是增加了 17%。 如果以州来计，美国有50个州，大家听到吓吓 ，OK， 好，我哋尽量唔好理嗰啲杂音啦吓，但系好似越嚟越厉害喎。美国有50个州，奉献嘅比率嚟计，即系话佢哋去报税，报税里边咧有一项系要求捐俾慈善团体而减税嘅，好啲啦吓，感谢主啊！从嗰个嘅统计咧，就发觉50个州里边捐俾慈善团体最低嘅6个州，就系纽英伦嗰6个州，冇一例外，即系纽英伦呢6个州全部系排最低，即系喺捐款嘅比率里边。如果我们发觉纽英伦的6个州其实在美国各州里面他们那个的收入其实是高的。 New Hampshire 全国排名第二收入，麻州全国排名第四，但是呢他们的居民奉献的比率全部是在50个州里面去垫底的。今日我哋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哋真係需要學習去點樣喺奉献喺捐献上面一个慷慨嘅一个嘅态度。今日我哋会從頭先所读嘅经文，就係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至第7節嚟學習一下马其顿教会喺呢方面俾我哋嘅榜样。事实上，如果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第8章第1節，我们看到马其顿教会不单止是我们的榜样，亦都是保罗用来希望鼓励哥林多教会那个的榜样。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有什么的榜样给我们去学习呢？首先，马其顿教会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在他们的处境里面，他们有满足的快乐。第2節，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弟兄姊妹，原来满足的心是慷慨的基础。再讲一次，原来满足的心是慷慨的基础和慷慨的力量。当时的马其顿是罗马帝国 里面一个的省，在里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城市，例如腓立比，例如帖撒罗尼加，例如比利亚。保罗在这些城市里面都建立了教会。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和十七章告诉我们，保罗在建立腓立比教会和帖撒罗尼加教会的过程的时候受到很多的挑战。在腓立比的时候，保罗和西拉是被困在监里面的，是被人捉了要坐监的。然后去到帖撒罗尼加的时候，那些反对福音的人在官府面前是控诉保罗，以致到他不能够留在那个城市，他不得不离开。只有比利亚是比较保罗在那里得到比较好的一些对待。所以马其顿的教会就好像第二节的形容，面对那些反对福音的人，很多方面来的患难，给他们的患难，给他们的试炼。但是马其顿的信徒在这个情况底下，他们学习了一个功课，就是他们没有用埋怨的态度，没有用自怜的态度，就是我这么可怜，你们的教会这么好，我们这个教会是受苦最多。他没有用这个态度去面对这个压力，他们反而是有一个用一个满足的心。在个境况里面，虽然个个都看到，都同情他们，都知道很困难，但是他们最紧要自己有一个满足的心，以至到圣经形容他们竟然可以快乐，有满足的快乐。保罗在写信给马其顿的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的腓立比书，他亦都用一个知足的心，一个满足的心来勉励腓立比的信徒。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至到十二节，他这样讲，他说，我无论在什么的事上面境况都可以知足，这事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就是不满足的人，对他的处境是不满足的人，他不会学到慷慨的功课。唯有一个对他的处境，无论他的处境是怎样，他有一个满足的心的人，他会学到慷慨的功课。但愿这个成为我们一个的提醒。第二方面，马其顿的教会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的榜样，就是他们在缺乏之中仍然有一个乐捐的心。第二节继续讲下去，他说在极穷，弟兄姊妹留意，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口音。在今日的欧洲，有两个连在一起的地区都叫做马其顿。第一个马其顿是马其顿共和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第二个的马其顿是马其顿省，是希腊的一个的省份。马其顿共和国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所以在它区里面的城市都是比较贫穷的城市。马其顿省因为是希腊的一部分，所以经济上面比较好。但是无论如何，在保罗的时代，马其顿的教会，不理他的城市是比较好或者比较差，他们的教会在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是相当贫穷，相当缺乏的。不过他们却有一个乐捐的心，这个就印证了我们刚才说穷人其实更加慷慨，他们在捐钱的比例上面更加的多，印证了这个观察。耶稣基督他欣赏穷寡妇在圣殿投入那两个小钱，在这方面亦都应该成为我们的勉励，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奉献很微小就没什么作用。有一个宣教士他讲了一个见证，在缅甸那里宣教的时候，他的支持他的教会就发起一个主意，就我们要送一个礼盒给我们的宣教士，节日来到了，我们要送一个礼盒 给我们的宣教士。所以就呼吁会众弟兄姊妹呢，如果你们有愿意捐的，就按住你们的能力就即入这个礼盒里面，我们呢就寄给我们的宣教士。很多人都很愿意去捐，有人呢就捐衣服，有人呢就捐日用品，有人呢就捐一些的书籍。但是有一个小朋友，他手上只得几毫子，他就不知道捐什么好，于是他就去买了几张福音单张，斗领一张，买了几张福音的单张，就放在那个盒里面。当这个礼盒送到宣教士的时间，宣教士很开心，他有些衣服，他有些日用品，他有些书可以看，他就发觉在箱底那里有几张的福音的单张，他就很乐意就将这些单张呢就分发出去去传福音。结果有一个看得明英文的一个的缅甸的官员收到这几张的单张，他竟然因此就信了主。因为他是官员的缘故，所以他亦都影响了很多人就信了主。所以这个故事给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缺乏严学习奉献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得到因为奉献而带来很奇妙的一些的经历。马其顿教会在奉献上面给我们学到第三方面的榜样，就是他们按住力量去奉献，但是他们只是这个只是一个起步点，他们往后就是以超过力量为他们的目标，以按着力量为起步点，以超力量为他们的目标。第三节保罗说，我可以证明，保罗为他们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在旧约圣经有十一奉献的教导，即是说收入的十份献上一份，有这个指标。在新约的时代我们都同意没有这个要求，代之而来的是哥林多后书，我们今天启应经文读过的第九章第七节，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所以我们如果捐钱是因为压力，是因为名誉，是因为面子，虽然我们献上十分之二十分之三，上帝未必喜爱，但是如果我们心中有平安，我们按住我们的力量去奉献，就是两个小钱上帝都悦纳，甚至耶稣基督亦都是欣赏。在几年前有一个国语堂的姊妹，她来到我面前，就好像很有些心事这样跟我分享。她是陈牧师，当我们看到教会的各样的经费这么庞大的时候，如果大家看今天我们的财政报告，我们都看到会计年度都未完，我们那些数目已经超过100万了。他说我 看到这些这么大 的费用的数目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样帮忙，我心里面有些难过。我们是新移民，我们工作又不稳定，钱又不是很多，虽然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但是好像没什么贡献这样，在你们这么庞大的数目里面，我们有些什么贡献呢？所以我心里面是很难受。我听到之后我说，姊妹啊，你不要这样想，教会的经济是弟兄姊妹共同负担的，有很多人教会里面有很多人跟你一样，都是以前都是新移民，他们的工作也都是不稳定，他们的收入也都是很低，但是神慢慢赐福给他们，他们现在建立了一个稳固的经济的基础，他们的工作比较稳定，所以他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他们就奉献，他们可能就负担起教会开支大部分那个的担子。所以你不要觉得难过，教会公布这些财政数目不是叫人难过的，是我们因为要财政要透明度，我们一定要向会众交代，是这样的意思。你的经济的基础未建立，神是会明白的， 只要按住你的力量，现在的力量去学习去奉献，如果神将来赐福给你，轮到你有能力了，你建立了稳固的基础，你亦都可以学习有更多的一个的承担。马其顿教会毫无疑问，他们先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就算他们有很乐意奉献，但是他们都要吃饭先，要解决他们的问题，按住他们的能力去奉献。但是他给我们学习到一个的榜样，就是他们进一步的时候，他们就超过能力去奉献。这个是其他人包括保罗都没有期望的，但是他们都实行了。有一次在一个团契聚会里面，我们的团友呢就讨论到奉献的问题。有一个团友呢，他就发出一个问题，他说新约时代如果已经没有十一奉献的要求，没有了一个百分率的一个的指标，那我应该用什么指标来做奉献的一些的方针呢？有些人就回答他，其实旧约十一奉献这个指标都是一个好指标的，用这个指标其实都不错的。有人就回答，其实在旧约里面除了十一奉献，还有很多感恩祭啊，其他的祭的，所以呢其实可以更多的。但是一个弟兄呢，他就这样回答，他说我就不是用什么百分率的了，我呢就以一个指标，就是我奉献到觉得肉痛的时候呢，我就知道呢是我的指标了。我听到之后我就很奇怪，这个弟兄竟然能够提出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的指标，但是我自己觉得很合理。就是你奉献的时间，如果你 未肉痛的时候呢，可能还是你就是富有人那些的钱，但是如果你觉得肉痛的时间，可能这个就是你那个的指标。但愿我们在这方面我们都有学习。马其顿教会在奉献上面给我们看到第四方面的榜样，就是他们看奉献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们看奉献不是一个苦差很辛苦样，而是一个珍贵的权利。他们看奉献是一个权利。第四节，他们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当时他们为什么要筹款呢？是因为呢要救济耶路撒冷那些的信徒。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告诉我们听，当时有几个先知出了来预言天下将会有大饥荒。到了罗马皇帝格鲁雕的年间，饥荒果然出现了。好明显犹大地和耶路撒冷的地方地区受的影响最大，所以那里的信徒受的影响亦都是最大。所以在周围的外邦的信徒呢，就发起一个赈灾运动，看见耶路撒冷这个情况，就发起一个赈灾的运动。然后保罗和巴拿巴都被委托成为一个送款项的人和一个组织人。所以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一节，我们就看到保罗是鼓励哥林多人和加拉太人，他们也都有提到加拉太人去参与这个捐献，但是却没有提到马其顿人。可能是由于保罗很明白马其顿的教会其实很穷困，但是当马其顿的信徒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们就多次的求保罗准我们都能够参与这个捐献。我们通常听到人家呼吁的都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奉献，这个是上帝家里面的人一个基本的责任，这个就通常我们听到的一个的呼吁。但是马其顿人给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很不同的态度，就是他们认为奉献不是一个责任那么简单，他们认为奉献是一个荣幸的事，能够参与是一个权利，是一个荣幸的事，是一个很基本态度上面一个的改变，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很值得我们去学习。有一个故事呢，就讲到有一日有一个人就去到牧师的面前，就求牧师为他祈祷，牧师你可不可以为我祈祷呢？ 个牧师就说当然可以啦，弟兄有啲乜嘢我可以为你代祷噶？呢个弟兄就话：，唉，我遇到一个困难，我喺奉献上边开始咧冇乜喜乐啦，冇乜快乐啦。我从前一个礼拜又赚300蚊，嗰阵时我奉献得好愉快噶，但系而家我收入多好多咯，我就喺增加奉献上边就觉得好困难。啊，牧师啊，你可唔可以为我祈祷呢？这个牧师就说好，我当然可以为你祈祷。于是就开始祷告了。好奇怪，他开始的时间他说，主啊，求你给这个弟兄赚回一个礼拜300蚊，等他可以重拾他侍奉奉献的喜乐。当然这个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祷告，但是却很值得我们反省。我哋系咪真系要穷到窿嗰阵时先至愿意去奉献出嚟咧？马其顿教会喺奉献上面俾我哋睇到最后一个亦都系第五个嘅榜样，就系佢哋明白到一件事，就系献心灵先于献金钱，献心灵亦都重要过献金钱。第五节。并且他们所作的，是保罗讲，并且马其顿教会的信徒所作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上帝的旨意，先把自己归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弟兄姊妹，这段的圣经和撒母耳记上第15:22的意思很相似。在那里我们见到在历史上面发生一件事，就是扫罗他打胜仗，神叫他将得来那些掳掠之物完全消灭，因为这些是神不悦纳的一些东西。但是扫罗却收起，然后呢撒母耳就到了。撒母耳就听到他说，我又听到牛羊的声音，我又听到这些声音，是什么事呢？这样咁扫罗咧就话：哦，因为咧我咧收埋呢啲要奉献俾上帝，佢就讲出呢个嘅藉口。当佢咁讲嘅时间，又引出撒母耳一句嘅名句喺嗰度，佢讲到佢话：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咧？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自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注重奉献，但是我们更加要注重我们同神那个的关系。有一个人呢，他的名字叫 Malcolm Kushner， 他被称为美国最受欢迎的幽默大师。原来呢世界上有这些职业，他的职业叫幽默大师。他就写了很多幽默的书，其中有一本书呢，他就讲了一个的故事，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就说有一个城市里面有一个医院，这个城市里面就是本区服务本区的一个医院，需要筹款。筹款来呢就能够供应给那些穷人更多的免费或者减费的一些的治疗。筹款委员会的主席就发觉，他看那个奉献名单的时间呢，他就发觉这个城市里面最有钱那个的有钱人，供应最有钱的，竟然不在这个名单上面，他一分钱都没有捐过。于是呢就主动的去拜访这个有钱佬，见到面之后客气的说话讲完了，这个主席呢就很坦白的对这个富翁讲，他说某某先生，根据我们的记录，你好像未开始去捐款支持本区的医院，我们都知道这个是本区服务本区市民的医院，我们呢很希望你能够考虑支持。他讲完这句说话之后，这个有钱人回答，他说根据你们的记录，根据你的记录，你知不知道我守寡那个妈妈是现在正是缺乏医疗照顾？根据你的记录，你知不知道我兄弟受伤残废，却得不到那些帮助他行动的仪器？根据你们的记录，你知不知道我妹妹怀孕的时候得不到你们妇产科的检查？这个主席听到之后就觉得有点惭愧，哎，真的 对不住，我们不知道他们有这样的需要，如果知道我们或者可以帮忙。 你点知道呢个富翁立刻就讲出佢提出呢啲事嘅背后真正嘅原因？佢就话：如果我冇捐钱俾佢哋，点解我要捐钱俾你啊？喺呢件事上，我哋睇到，如果呢个富翁咁富有，连佢嘅守寡嘅妈妈、佢嘅兄弟、佢嘅妹妹都唔捐钱嘅时间，啊，真系点样期望佢能够捐钱俾呢个嘅医院呢？同样，如果我哋喺主嘅面前，我哋冇先献上我哋嗰个嘅心，我哋亦都好难去产生一个慷慨嘅行动。在哥林多前书，在哥林多后书，我们看到哥林多的教会应该是比较富有的教会，比较上应该是富足一些的教会。他们知道耶路撒冷的信徒需要的时间，他们自告奋勇愿意负责部分的款项，但是可惜一个月过去，两个月过去，一年几过去了，他们仍然没有完成这个他们的应献，因为他们说我支持，但是呢钱未口惠而实不至。我相信这个原因，保罗一阵在第八章后就讲到这个事实。其中一个原因，我相信是他们未学到我们刚才所讲的一个榜样。所以保罗就需要用马其顿教会的榜样去勉励他们。让我们来再总结一下马其顿教会的榜样，愿我们能够在其中学习。他们的榜样就是在恶劣的环境里面，他们有满足的快乐，以致到他们能够有慷慨的一个心。在缺乏里面，他们仍然有乐捐的心。在捐献的时候，他们以按住力量来做起步点，但是以超过力量成为他们那个的目标。在奉献的时候，他们不是看这个是一个苦差，甚至他们不是纯粹看这个是一个的责任，他们觉得是一个荣幸的一个的权利。他们奉献的时候是献心先于献金，但愿我们在奉献上面，我们都得到这些的榜样，得到这些的勉励。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圣经里面有马其顿教会的榜样。我们感谢主，在历史上面竟然有这样这么可爱的教会。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他们的身上都学到功课，以致到我们都能够学习成为一个慷慨的人。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将会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是467救主牺牲的爱，467，请大家起立。 祝福，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我们欢迎我们中间的来宾。我手上呢今天有好几张来宾表，我们很想呢当众的欢迎他们。第一位呢是张兰英，我相信是女士，请她起一起身给我们欢迎好吗？是不是张兰英女士？抑或我看错了这个字？欢迎欢迎欢迎。第二位呢是苏桂莲女士，是一起的，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两位我相信都是住在附近，清楚清楚，希望呢以后多些见到两位。还有一位呢是钟燕女士，我们也都欢迎欢迎。清楚清楚清楚，我们也都希望以后多些见到钟女士。这里还有两位的，是梁秀莲女士。梁秀莲啊，亦都在前面，欢迎欢迎，请坐请坐请坐。我们这几位呢都希望以后见到你。还有一位吴中芳女士，是不是是不是中芳？吴慧芳女士，好好，不好意思啊，我看错了。五位女士呢，我们希望以后都见到几位，我们都是大家都是街坊邻里。好，不知道还有没有哪位是第一次来的，我们也都很想认识你，无论是楼上楼下，请你起一起身举一举手给我们认识好吗？楼上楼下。如果没有呢，我们请大家留意今日报告的事项。